许是什么呢？就是有神要格外的赐福的啊，神要应许，就是神要赐福给你，你要遵守了这一条，你不单啊是尽了本分，你还能够得到神要加倍的赐福啊，这就是应许。它不只是第一条，为什么叫做第一条呢？啊，它也是唯一的一条啊，唯一的一条在这个十诫当中。那我们呢，来今天借着这个母亲节啊，也让我们有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在家庭中借着家庭要向我们显明的心意，也让我们呢在尽上自己的本分和忠心的时候呢，能够去啊领受神要赐给我们啊各样的恩典和祝福啊。那在十条诫命呢，我们在圣经中啊，特别是在出埃及记20章啊，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埃及，神要建立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神称他们为你是我的啊选民，你们是我的选民，我是你们的神，所以呢我要跟你们呢讲一些我的民应当怎么样的活，神对人的最基本的要求。这十条诫命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它可以说是所有人类啊都应当以此为最基本的准则啊，这是一个立法的根本。如果这几条十条里面哪一条违背了，这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某一个人啊，我们的生活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那在这十条诫命中呢啊，有两个部分啊，首先谈到的第一诫就是告诉我们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神，第二诫是说你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去膜拜偶像，第三个呢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四个呢就是说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呢？是纪念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健康能力啊，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这一切都是神赐予的。所以我们除了工作啊忙碌之外呢，我们需要休息一天啊，一周啊有六天，六天劳碌，第七天要休息。休息这一天干什么呢？就是来敬拜神，再来到神的面前，不单是让我们的身体休息，灵也需要休息。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主，使我们呢重新得力啊，在神的面前得到更新，得到这个力量啊，来再继续的啊过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人的生活日常所需，没有哪一样是离开神能够独立存在的，我们需要依靠主。所以这个头四条呢是关于建立和维系我们与神之间亲密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而来啊，最基本的应当遵守的啊，你不能一面拜神又去拜偶像，不能一面说我是神的儿女，然后我做出来的事全部是亵渎神的，这是不合宜的啊。那我们也不能说啊，我这个我爱神，但是我呢，神呢，你祝福我啊，让我好好多多的赚钱，让我所拥有的都很丰富，让我有健康，让我拥有一切我想要的，你就是爱我的，但是我们却不去敬拜他。神让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却还不断的在劳作，不断的要为自己积攒财富在这地上，这都是不合宜的啊，不合宜的。建立和维系与神最基本的关系，就是这十条诫命里面的头四条，告诉我们啊，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啊，使我们能够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啊，最基本的这个荣耀神的这个功能啊，才能够发挥出来啊，才能成为神的子民，得到神所祝福的啊，与神相好连接和好以后啊，得到的神所应许的生命啊，所以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连命都没有了，其他的就不要说了。是不是？如果人没有命的话，那你其他的东西什么是我们的啊？那都是过眼的云烟啊！钱财是长了翅膀会飞的，那么人呢？你关心呢？你最爱的家庭，你最爱的人，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都没有命了，他是跟谁？那就你管不了了啊！你也做不能够来起到一个最终极的帮助啊！你也帮不了他，他也不能够安慰你啊！所以这就是最基本的。维系与神的和好关系是在乎你的命，你得有命才能够想说其他的东西啊。那么后六条呢，其中就包括我们第五条里面谈的孝敬父母 啊，然后是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不可贪心啊，不可贪心，要以你所有的为知足。那这看起来是很清楚的十条，你不能为了你自己啊利益，你伤害别人的命啊，你有了命你伤要别人的命，那是不可以的。你要人的生存权是受神的保护的啊，那人的这个身体啊是神的殿，你犯奸淫的罪就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啊，在这个神所赐福的这个男女关系之上啊，这个性的关系上有乱来乱续啊，违背神所定规的，那么这都是犯了奸淫罪啊，犯了奸淫，奸淫就危害自己的身体，那你残害自己的身体的后果是什么？那必然的是要你的肉体要受苦啊，这个受魔鬼的这个恶者的这个攻击啊，受很多的艰苦啊，这不是一般正常的疾病，很多的困难会出现啊，这在罗马书中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任凭他们啊，就这个放纵自己的私欲的结果啊，那就是自然要受很多的苦楚。那偷盗是你别人的产业，你去占有啊，不合理的方法去占有，这个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神不单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凡所赐给我们所有物，我是受神的保护的啊。这个不可以被别人侵犯，这个是神的这个恩典啊，保障啊。那也是我们去陷害别人，为谋取利益，为不管是什么目的，当你说谎言啊，用假的东事实来去歪曲真相的时候，那么这个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啊，因为神是真实的、信实的神，他也是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无所不能的，在万民、在万有中掌权的神，所以我们不能用谎言可以蒙蔽人，但我们不能欺骗神啊。神要按照公义来追讨的时候，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啊。那这个贪婪啊，贪婪就和拜偶像是一样的。那贪心啊，就会你说我十条诫命，我可能我走了四条，或者我守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啊，是可以算是好人了啊。那十条里面啊，我这个基本上是大部分都已经做的，我觉得挺满意的啊，自己觉得挺满意的。但是你那个不满意的那部分啊，那同样也定了你的罪啊。就是这十条呢，不分大小，哪个最重要，哪个不重要。但是呢，违背了一条，等于违反了律法，犯了律法的就要受律法的审判。所以不是说你行了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没做到，那还可以这个瑕不掩瑜啊哈、啊。这个你要看到这个价值，但在律法的意思是什么？你违背一条，就是违背了全部，违背了全部，按照你该受的刑罚要受审判的。所以如此来看呢，啊，这个十诫呢，哈、啊。不是叫我们啊，你要按照这十诫的要求让自己打拔高，而是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以及生活以及彼此建立关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一条都不能犯，犯了一条都是违背律法啊。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来看的话啊，我们知道谁没有罪呢？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神把这些话摆在这里教导当年的以色列人，借着摩西传下来啊。很多人说这是摩西定的律法，其实不是，是神借着摩西告诉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去记录的。而且摩西在山上面对神的时候，他领受了两块法板，法板上写的字是神自己亲手写上的，内容就是这十条诫命，就是叫人去遵守的。而且不只是对神的选民，那他的神要借着他的选民把神的这个心意要光照，要传递给世上的列国万民啊，让大家都知道神是独一的神，当受一切敬拜和赞美。我们当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道啊，就是神所吩咐我们要我们当行的事，这才是真正的与神和好的关系啊，这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要人有益处的一个人的生活啊。所以这就是十诫最基本。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谈到这个不讲那么多啊，就是简告就讲了十诫的内容哈、啊、但是呢我们重点强调的是这个第五个啊，就是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呢，它很特别啊，在这个不止在出埃及记中啊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那在申命记中，摩西在对 第二代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众民再次的重申十诫的时候在申命记的第五章中再次的提到了这条诫命，而且在这里面呢他所讲的呢更加的丰富一些啊。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第五章的第十六节这一段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
孝敬父母，使你以得福，并且这耶和华的神的十诫地上得以长久。感谢主啊！这里面呢在出埃及记里面讲解的更加的丰富，这个祝福是什么啊？我们孝敬父母是你当行的，是神吩咐我们当行的，使我们可以得福啊，得神的祝福，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意思是什么？代表着你可以长寿可以长久嘛，在地上的生活有这个长久的日子。那这个长久的日子呢，我们可以想不只是在地，还有在天因为你遵行神的命令，神不单要赐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多多的神的恩典和加增，那还要呢使我们呢不单有这个认识属世的生命这个地上的肉身的生命，还要有神所赐的属灵的生命你能得以长久在神的面前被神纪念，也被神赐福。那我们再看这个诫命在这里要求呢只有一条，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那么何为孝敬呢？可能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讲到孝的时候就特别的这个讲究这个孝道这中国的这个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对孝敬呢可能都有我们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些的理解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孝敬父母的意思呢有几个方面其中有主要的三点就是一个呢我们要尊敬孝敬这边叫尊敬父母要对他们有这个敬畏就尊敬之心。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这个虔诚有这个对父母呢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敬爱就虔诚出自对神的这个敬畏的再一个就是对这个荣耀神，荣耀父母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呢？让你的父母心里得安慰辛辛苦苦生养了养育了那我们呢却让的父母操心却让父母呢一直不省心，就像生了孩子就一辈子牵挂了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孝敬父母是什么那我就是这一切都是父母养我是应该的我对父母不满意，那我还要去觉得都是你们对我不好对我不起还有很多的这个抱怨那其实我们孝敬里面呢，孝敬父母就在一方面我们要尊敬一方面呢我们要需要从心里面去爱护这个父母，也要去荣耀他们让他们心里也得到安慰，这是我们孝敬那这和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孝敬呢有一点不同孝敬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于什么？很在乎世代的传承，世代的传承，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吧？所以这个讲到说你不生儿女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这中国人就这个剩男剩女就变成了非常大的老大难的问题曾经有记者采访看到一个这个新闻报道记者采访说国家要立法呀立法这个孩子不孝顺父母不过逢年过节不回家看看这个要有一定的行政的处置然后还有的说呢，那我们是不是要有这个如果这个儿女不赡养父母不给父母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的话，是不是也应当有一些的这个惩戒的一些的措施然后曾经采访过一个父亲这父亲说这些都不关系，都没有关系，以后你要立法不生孩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要把他抓起来要判刑所以可见这个父母就是说我们这个观念我要有这个后有繁衍才可以那我们想想神造人的时候他对人的心意是什么？其实也是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吧？他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人这个独立的自主权让人呢可以去修理看守神所创造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呢叫人呢赐福给人这个 给人预备配偶啊，然后呢进入首先赐福的人的婚姻，那婚姻呢啊就有这个生养的这个养育儿女的基础啊，男女配搭啊，这样的和生活啊，建立家庭，生养儿女，养育啊儿女，使他们长大成人，然后再代代的传承啊，生儿育女啊，世代传承。神要一个人呢成为敬虔人啊，要人成为敬虔人的后代。所以这个婚姻啊，到家庭到生养这个事情，就是在神赋予人的这个恩典和祝福啊。但是这个儿女在这个家庭中成长，也对父母是有责任的。父母养育儿女有责任，儿女对父母呢也有责任啊。那么这个孝敬呢，这里面呢并不仅仅是一个，既然是律法的规定啊，在律法上的要求，那我们是怎么样来去尊重呢？来去执行呢？啊，那么很多时候就是孝敬父母，就是要这个听话啊，顺从父母啊，父母说的都要去听从。啊，这是不是一种孝敬呢？啊，所以我们听从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是机械的听从，而是呢要有这个很从心里面的一种对父母的尊敬啊，对他们的一种的啊爱护啊，这样的来去听从。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听从父母啊，这里面有一个孝敬父母里面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啊。那么再一个呢，也让我们看哈，孝敬父母字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啊，有一些的这个字面意思，但是实际上它更在乎的是让我们懂得这个内容精义是什么。神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个孝敬父母拿出来，而且说它是一个要加给人祝福和应许呢？啊，父母是这个做父母生养儿女这个能力是神给给予神给予的，而且父母这个有养育儿女的权柄呢，这也是来自于神啊，是来自于神。所以神父母成为神在地上教育儿女的一个代表啊，这权柄是神给的，所以父母代表神来养育儿女，儿女是神所赐给父母夫妻的产业啊，让他们呢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他们。所以这就是神的意思啊，我们生养儿女并不是生下来就不管了啊，生下来就是说我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很多说这是给我父母养的啊，这个将来呢就把这个孩子交给这个隔代人去养啊，那是不合宜的啊，不合宜的。父母养育儿女，那是生下来你要教育他，要养育他，然后再通过养育儿女的过程中，你才能够去经历神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带领。所以我们养育儿女不是随心所欲啊，我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而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叫人能够学习敬畏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养育儿女。所以真正的儿女孝敬父母也是如此啊，你从父母那儿领受了他们的信仰的传承，他们的这个思维的观念，领受了父母给我们给予的极大的爱，那我们也要去回应爱我们这个最亲近的人。人生下来以后啊，人在母腹中孕育的时候，给你提供安全感的就是你的母腹，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成长发育，就已经在领受信息了，就在领受很多的感受，通过母体的这个感觉，母体的健康与否将直接影响你的孩子啊，无论是思想情感上的，还是你的身体健康方面的，都将直系的影响孩子。所以呢，在婚姻家庭中哈，女性啊，圣经上说这个妻子是软弱的器皿啊，丈夫呢有责任要爱护自己的妻子，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同样也给她足够的生活的保障，好让她有足够的健康和能力去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啊，我们实际上生孩子都希望有个健康的孩子生下来啊，在人的安全感最开始就是从母腹中得到的，然后生下来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家庭中得到的啊。人需要从小的时候就需要被抱啊，被抚摸啊，被抱，被有安全感啊，这些呢才能够建立呢一个足够这个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情商啊，还有这个逆商啊，这种很多的这种情感上的需求得到满足，生活上的保障得到足够的给予。所以这个父母的责任啊，父母神赋予他们的权利，也给他们极多的恩典啊，让我们在这个各自的角色分工中去经历神给我们的祝福啊。 所以我们在看到神吩咐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这是神对神权柄的尊重，同样也是对神啊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的关爱的一种回报，一种回应啊。我们要感恩于神给予我们的回应。最看得见的不是你看不见的上帝，而是你看得见的爱你帮助过你的父母。他们不完全，但是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所能的给予你了安全的保障，使你成长起来。我们理当去孝敬，理当呢去尊重他们，理当呢去让他们的心得安慰得满足啊。这是我们在学习敬畏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那父母呢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啊，让我们来学习敬畏神。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些要求呢不是突然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啊。那我们明白了这个意义呢，我们也去在这个里面呢去思考。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呀，这个世界败坏堕落，最开始啊就是说世风日下不好，但是呢它最终影响的是什么？破坏的就是婚姻家庭啊，破坏婚姻家庭。那我们说前段时间在这个重庆啊，大家国内看新闻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父亲啊，把自己亲生的一双儿女啊从15楼上丢下去，让他们就当场就当然就不能15楼下去啊，就不能活命了啊，不能活命了啊。原因是什么呢？啊，那这个当然有他已经被判了嘛，要一审判已经是死刑啊，二审又是也是维持原判啊。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人的家庭观念啊，人对这个当地的本分的一种忽视，一种藐视啊，才导致了这样的，连自己这个虎毒还不食子，然后把自己的孩子扔下去啊，这有多么大的这样的仇恨，多大的恨呢？而且是连起小小的幼孩啊就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就看见人的这个败坏啊，罪到人的影响啊，就婚姻不幸啊，有了第三者啊，然后这个离婚离异以后，那你生了孩子你要有赡养的责任呢，法律宣判，那你不两个孩子一人一家一个，夫妻两个一人一个，然后呢你要呢孩子的赡养费啊，那你要给提供啊，那提供了最后找了一个小三啊，或者找了另外一个女朋友，这女朋友说我们生活也够艰难，我们为什么要提供这孩子？那两个人就商量着把这孩子弄除掉啊，而且不是商量一次啊，就据说就翻他们的这个交流记录啊，17000条想着怎么样来除掉这个孩子啊，最后就在这个两个人一起都在屋子里的情况下把孩子从床上扔下去，所以两个人都被判处死刑啊，这是要严惩的啊。所以这个世界败坏到一个地步，他直接要命就是破坏的就是婚姻，然后导致家庭的破碎，才导致这世界各种各样的乱象出现。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神的话不可以更改，不要因为说这个时代都这样，我父母没养育我啊，就是人有这个感觉嘛，感情啊，有情有理有法啊，那我这个情感上啊，因为他没有养育我啊，我家庭离异，我就是这么自生自灭长大的，所以现在老了，他们老了，现在需要我赡养了，那来找我来了，我为什么要养育他们啊？很多时候有这些人家情感上过不去啊，有情感上过不去，那么是否因为你情感上过不去，这个孝敬父母我们就不应该去遵行了呢？啊，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说，那我是你养育了我，但你这父母你不生我一个呀，你还生了好几个呢，对不对？你生了好几个，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赡养的责任呢，所以那我们就，你为什么非得把责任都放在我身上啊？啊，你生病了要我掏钱啊，或者说你这个住院了要我去照顾去服侍，那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啊，他们有没有那个孝顺到位呢？彼此之间攀比啊，最后谁也不管谁也不顾啊，老人呢就变成了孤苦无依啊，那这个就是也是不合宜的啊。那你们不能只顾自己啊啊，当你讲到这个能力的时候，该尽本分的时候，开始讲情，开始讲理啊，那就不忽略神的这个该尽的本分了啊，忽略这个诫命神的这个心意了。那如果要是我们自己呢啊，讲到对这个每个人的新思想也有他的这个优先选择的，是不是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我的家里这个小的时候那个时代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自己煮过一条完整的鱼啊，买一块回家吃，没有吃过完整的鸡。我是东北人，我们东北有那个烤鸡啊，特别好吃啊，就是很那个就是我这个很香的，所以我们家也从来没买过一只整鸡啊。我从小呢最多就吃个鸡翅膀，不会吃鸡腿，鸡腿都是给老人吃的啊。我们家呢就是要是买鸡啊，就都是送到这个姥姥家啊，送到这个我们那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过世了啊，那就去个姥姥家去给老人吃，给太姥姥，给姥姥姥爷，他们大家一家人一起分享啊。所以这是我小时候的概念啊，就觉得父母啊就什么都看紧着这个老人来去，所以我们从小呢也就是从来不主动的要求啊，这个块我的是我要的啊，都是说让他们老人先吃，然后我们才来吃啊。然后还教我啊，吃芝士板会梳头啊，所以求我长嘛，大人不喜欢给你梳头嫌麻烦，最后说你吃芝士板你会梳头啊，就作为这句话，我站在那个镜子前面给自己梳头梳俩小时，终于会梳了歪歪扭扭的辫子。所以就是说啊，挺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长大，就觉得有家庭的氛围非常强烈啊，非常强烈啊。但是呢有一次我就跟我妈说哈，就是说这个啊有好东西哈，这个我弟弟嘛啊，我家里两个，我们姐弟俩，然后呢我妈妈说那个其实在这个给孝敬老人的这方面啊，就是给了老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更好的啊，说我还希望呢把好东西给我的孩子啊，给我的孩子买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啊。我妈说她还吃鱼头，实际上把鱼肉都给我们吃了，啊、就是都紧着那个给儿女来养育啊。所以这是都是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所以在有些时候，那看重儿女比老人还要更看得更重，因为儿女可以繁衍呢，老人是越来越衰残，儿女会越来越成长。所以在这种利益或者是看到这个果效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选择了。啊，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孝敬父母啊，这个呢是我们当的尽的本分啊，是对神的感恩，对神大爱的回应啊。那在以弗所书中呢，保罗也教导我们基督徒啊，你们做儿女的啊，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着主的旨意啊来养育啊他们啊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的带领啊，做父母儿女要听从父母的话，但这个听从呢，说在主里听从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听从啊怎么样来能够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是我们能得福呢啊。在这个关于如何听从父母这一点呢，我们有很多解经者啊，给我们有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解释，因为这也是圣经神的话是摆在那儿的，但是呢你有解释权，这解释权出于哪儿呢？当然应该出于神，对不对？那圣灵呢也感动不同的这个时代的神的仆人，能够把这个神的话呢能够讲解出来，让大家去学习来听从。那曾经呢这个改教宗的这个神学家就是约翰加尔文啊，那他在诠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来讲解这个听从啊，是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来从中有一点的领受啊。那他说什么呢？他说听从是儿女尊敬父母的明证啊，但听从也是比较困难，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愿意顺从的，所以呢不易勉强自己去受制于别人。圣经告诉我们，这种孝敬听从父母的美德如此的如何罕见啊，千人之中啊少有一人是顺从父母的啊。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啊，儿女顺从父母是神的命令，只要不影响到首要的是什么，就是与神关系的修复，对神的敬畏啊，那是首要之事。那人当顺从父母，服从父母既是根据神的定制，若因顺从父母而远离了神啊，必定会是错误的。主的旨意是善良的，也是仁义的，是最 主的旨意是善良和仁义的最正确的法则，他的命令是不容置疑的。因神不礼注重礼节，所以顺从呢是出于尊敬啊，就是不足以为奇了。所以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告诉我们啊，顺从人啊，顺从父母啊，不要说顺从别人了，顺从父母都是很难的，因为人的罪性啊，要人就是叛逆啊，悖逆啊，不愿意顺从。所以要顺从是降服，就等于说我要承认别人的权柄，要降服在别人的面前，放下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这是需要牺牲的。所以人是不愿意的。所以神给我们这个孝敬父母的一条命令啊，你不要说别人，你对你养育你的、爱护你的、陪伴你成长的人，你要对他有回报，你这一点来操练你的顺服，操练你的这个对神的敬畏啊。那我们听从父母的话呢，不是凡事什么话都是盲目的孝顺愚孝啊，那也不是合宜的。那我们重要的是不违背神的真理原则的情况下啊，敬畏神是首要的。那我们对人的敬畏顺从呢，对父母的这个顺从来体，正是我们对神敬畏的一个体现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啊来去遵行神的道。所以这些话呢，对我们都有一些的思考啊，很多的这个思考的空间啊。神的要求不是让我们毫无这个思想的去盲目的遵行，而是让我们从心里发出啊这个尊重，对神的这种灵里面的敬畏，以致产生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顺从的一个果效啊。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也看见啊，神不只是对我们有这个要求啊，要我们去明白什么是孝敬啊，如何孝敬体现在这些方面啊，听从神的话啊，来去听从父母的话，来去彰显我们对神的这个顺服哈。那我们另外呢也是讲到，他这件是应许，那神的应许在这里面是什么呢？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长寿，一个是得福啊。那么这个长寿指的是什么啊？那并不仅仅是指着延长我们这个地上的寿命啊，那也表示说不是说所有寿命不长的人他就不顺服，我们不能这么反推的哈。这个神要祝福我们，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长久，这里面代表着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啊，一种美好的生命关系的一种维系啊。所以这个延长寿命，如果人的寿命延长了却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不是福啊，那反而是祸，对不对啊？所以真的是生命的这个寿数啊，这是在于神的给予。那同样的，我们也通过这个感恩啊，这个对父母的顺从呢，神要使我们的生命的质量得到很大的改变啊。你孝敬父母，自然它是一个影响力的。你对自己的父母有孝顺，那也会影响到别人，你的下一代也会孝顺父母。曾经听过有一个小故事哈，挺有意思的，是一个母亲啊，一个很事业很成功的一个母亲，对她跟她儿子的一个对话啊。她送孩子到学校去，在车上啊，母子俩就交流啊，在交流的过程中呢，这妈妈就讲啊，她工作的辛苦啊，就让孩子好好学习啊，不要浪费时间啊，这是她最终的目的。但是她在讲的时候就说，你看我怎么很辛苦啊，工作给你提供这么最好的这个教育的条件啊，让你送到很好的学校，让你学习很多的很好的这个技能啊，就我已经很辛苦了。然后呢，我还有一个老人，我现在都没有时间去陪伴我的父母，然后把他们年纪大了送到这个养老院，我也要负担他们的开销，我这生活压力很大了。所以你要懂得心疼妈妈呀，啊，你要好好的学习呀，啊，你要这出息呀，你想来妈妈就要依靠你了啊。结果这孩子回应什么？那孩子说了一句：“妈妈，等你老的时候，我给你找更好的养老院，啊，比你给我那个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找的更好的，让你好好享受啊，在养老院的这个生活，我会努力的啊。”所以当他妈妈听到这个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他很难过。难道他所要的就是将来他现在把自己的父母送去养老院，然后我的儿子将来我老了时候把我也送去养老院吗？他是渴望儿子成熟长大成人啊，这是一个。另一方面，他不更希望孩子的陪伴吗？他 他不是仅仅是希望你给我物质的这个满足，还希望在这个这个关系上能够很亲密啊，能够常常在一起啊。老人都怕孤单啊，人长寿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什么？生命长寿啊，你怎么样维系晚年啊？一方面呢，就是很重要，就是要讲话的啊。如果人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不跟他谈话，他很快就昏睡了啊，睡久了呢，慢慢就大脑就萎缩了。你再想操他都不认识你了，很多有这个发病的一些症状啊，这个会影响生命的质量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这个生命延长啊，在于什么？神告诉我们，你要得福是将来你在地上的时候生活质量方面啊，不但有生命，还要你的有足够的啊这个生活质量的满足啊，这是神的赐福。那还有得福呢，还包括什么呢？它不仅仅是这个长寿这一方面啊，还叫我们呢能够有健康啊，健康什么？包括身心的健康。我们健康不只是有生理身体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啊，还有这个灵性的健康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啊。我们这个有这个很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的心里面不得安慰，那这老人也不平安的啊。这个人也是不好的，就这个心态上啊，也会有抑郁啊，也会有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见神要赐福给我们，是让我们全人的啊这个恩典、全人的保障、全人的福分要赐给我们。所以通过什么能够得到啊？神在这里面讲，孝敬父母，你会得到这些，因为神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那人都一个人，他很尊敬人，很愿意这个服权柄，很愿意有真理的分辨力，有这个辨识度。那他这个人，他的生活，不管是他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状光景，还是他整个人的生活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包括他和神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改善啊。所以我们说，神给我们的祝福，你要给神祝福你的管道啊。让神祝福你的机会，使我们真正能在神面前得到这个健康和丰盛啊。是不要说孝敬，是将来孝敬或者找机会孝敬。现在我们不在身，父母在身，很多海外的人，我们家老人都在国内，我们不在身边，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想孝顺，我们好像没这机会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孝敬在于什么？你对心里面对他的尊重啊，对他的爱护，你从心里面去爱护他，去尊重父母，那你。神也你他们也会能知道，能感受得到的啊，也能尽了你自己的本分去做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把你不信主的父母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啊，跟他分享你的福音啊。曾经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不能回去探望了家人啊，那特别家人在生病呢，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担心呐、啊，很焦虑，很焦虑啊，甚至有些就是知道家人得了这个不治之症啊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祷告求神医治，但是神有每个人有他的时间啊，所以最后在神面前最大的祈求就是他们能盼望生命得救啊啊。曾经我们也听到姐妹们、弟兄们他们就提到啊，说就切切的求主啊，拯救我的父母，将来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啊，也借着这个最后的机会，视频也好，电话也好啊，带领家人决志信主啊。真的，虽然老人已经安息了，但是在主里面得到极大的平安啊。神也纪念他们在主面前的啊这样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啊。所以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啊，神有祝福，那我们也要把这个从神来的福能够分享出去。真正的救赎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啊，带领我们的家人能够来啊，问他们传福音，来爱护他们。既然神有应许，那同样的啊，并对那些不违背着应许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惩戒呢？啊，在圣经中有很多的这个方面的这些的教导哈、啊，也有很多的惩戒的这些的措施啊。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旧约啊，箴言书中都有讲解了啊。那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21章里面啊，就说到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啊，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凡咒骂了父母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就要归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可见呢，不孝顺父母是罪呀、啊。啊，咒骂父母的他的罪啊，要向他追讨啊。这就是什么？你就是羞辱啊，侮辱父母的啊。现在这种啊打 这个不单说这个不孝顺啊，很多的这种啊对父母的不尊敬的这种现象也是很多的啊，在这个社会现象中，按照律法来说是不可以存活的，要致死的，这是很严格的这个法律，免得就是不要他把这个恶呢能够传递下去啊。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啊，真的要敬虔啊。虐待父母撵出母亲的是宜羞耻辱之子啊，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啊。所以神有这些的提醒啊，戏笑父母，藐视不听从啊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鸟啊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啊，等于说的这个盲目啊。啊，所以可见神对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啊，看重这个对这个不孝顺父母啊、咒骂羞辱父母的，他的惩戒是非常严厉的。那既然神把这话摆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去啊郑重的听一听啊。那我们也看见关于孝敬父母方面呢啊，也有个很具体的教导啊，在利未记当中啊，个人当孝敬父母，因为这是耶和华啊，我是你们的神啊，所以这是神所发的命令，我们当去遵行啊，并不是找什么理由，找什么情感的这个原因啊，而是真正的要去遵行的，这是出于神的话。那箴言书中也说啊，你要听从生你的父母，你母亲老了，你不可以藐视她。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啊。所以这些话呢啊，真是对我们啊，就从小就要教导他有这个认识，他小孩子从小教导他走正路呢，到老他都会记得啊，记得敬畏神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啊。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啊。那神父母的话不除非呢很极其恶的恶人哈、啊、那一般的都会叫孩子做好的，就是希望他好嘛啊，这个希望他能够成熟啊，能够更有好的这个人生的基础。所以你及其为他提供足够好的这个尽力所能物质的条件啊，这个属世的教育，不如更重要的要提高他的灵商啊，就是跟神的关系，对神的敬畏啊，对权柄的这种啊尊重啊，对权柄的顺服，这才是他真正蒙福的啊这个来源啊，因为一切的祝福的根源是从上帝来的啊。所以柏拉图呢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啊，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他是个哲学家啊，也有很多的这种言论呢被后世的人呢去反复的思想揣摩哈、啊、那他的言论，他这里面有讲到，人类众多的礼节当中啊，孝敬父母仅次于敬拜神。所以可见啊，这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多么的啊这个价值意义很重啊，让我们值得去思想啊。那我们也看见啊，孝敬父母呢，它有一些更具体的行动啊，不单是有这个劝勉和教导啊，正反的教导，那么也有一些具体的例证啊。这个怎么来具体的应用呢？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对父母的敬爱和奉养都是需要的。在圣经中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哈、啊，就是旧约里面约瑟啊，约瑟是十二兄弟中的一个小的哈、啊，排老十一啊，父亲喜爱他，从小就喜爱他，因为他是自己喜爱的这个女子所生。但不仅止于此，还是因为约瑟呢听从父亲的话，不和哥哥们一起去作恶啊，所以让父亲的心得满足，父亲也爱他。但是约瑟呢，因为得到父亲的偏爱，得到了兄弟们的怨恨，把他给出卖了啊，把他给这个卖给了这个商人啊，他被带到埃及去啊，又做了这个奴隶，又做了这个下监坐牢啊，在埃及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是神啊，使他呢与他同在啊，他最后做了埃及的宰相，神抬举他。这件事呢，也借着约瑟呢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人，保护了雅各一家啊，保佑一家。所以在圣经中记载，约瑟他经历了父爱，但他也远离了父家啊，但是在苦难当中，天父没有离弃他 啊，而且呢使用它祝福了他们的全家，他也把父亲啊接到自己的身边，奉养他们的父亲的这个给父亲养老送终啊，也奉养他那些哥哥们，让以色列十二个兄弟啊，这个雅各的12个兄弟呢能够啊发展啊成为12个支派，一直到后来成为建立后神借的使用他们建立以色列国啊。所以你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在各个方面都蒙神的赐福啊，奉养敬爱你的这个顾念亲属啊，孝敬父母，那是让父亲的心得满足，虽然会遭遇一些的不理解的不公正的对待，但是神有赐福啊。约瑟成为这个以色列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派，而且不止一个，是两个支派啊，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继承产业啊，就是他的马拿西和以法莲啊。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不可这个浓墨重彩的一个人物啊，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啊，神借着他施行拯救。那路德也是在旧约中记载的一个人物，一个小女子啊，小女子能干大事啊，她呢也是孝顺，她不只孝顺自己的父母，她孝顺婆母，她的婆婆丈夫过世了，她寡居了，婆婆呢又是个孤寡老人，她舍不得离开，不忍心离开，婆婆怜爱她，就陪伴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情愿跟着你奉养你的这个终老啊。不止跟她一起回到了以色列啊，伯利恒啊，这个她的家乡，就拿俄米的家乡，婆婆拿俄米的故乡去居住，她也到家以后啊，赶快找了地方，接下来就是去这个马上就去到田园里面去再捡这个麦穗儿来养，很勤劳啊，不只是有这个爱心，还有实际的行动啊，真的是爱婆婆，而且不辞辛劳的啊，从早到晚的工作啊，攒下来很多的食物，自己舍得吃的饼的舍不得吃完啊，留一部分给婆婆和一起分享。啊，有好东西我跟我的这个婆婆一起享，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啊，看到神祝福她，本来她的出身是摩押人，摩押人神在摩西律法中讲到，摩押人的祖先非常的恶，所以神让他们怎么样，十代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以色列人永远不要去求摩押人的好处，因为他们是恶眼人，是恶人，你们不要和他们交往。但是路德呢，却是因为怜爱婆母之心，孝顺婆母，他就不单进了以色列家，不单蒙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善待，而且呢还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曾祖母，在人看已经没有希望了，寡妇了嘛，但神说他已经既然回来我的家，那他的丈夫虽然死了，但他的产业应该有人来继承，所以给他预备家室。他的婆婆，你爱我，我也爱我的这个媳妇啊，像女儿一样，我也爱她，要给她预备后代，预备未来啊。那我们看见在路德记短短的4章经文中哈，很神奇的故事啊，很转折，很大。那路德呢，就得了波阿斯的这个恩待，近亲啊，这就亲最近的亲属来得赎啊。路德呢，就有再嫁再婚，而且再婚以后还蒙神的赐福啊，生儿养女，而且生出来的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啊。你看这个敬虔人的后代，他都得福，而且是代代的传承，而且一直到耶稣基督啊。路德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啊，这个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啊。大卫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我们感谢神的，看到神的祝福，神要找恩典要祝福，不止让我们长寿得福，而且这个福可以代代相传的，正如耶稣律法里面第二条这个诫命里面所说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赐福给他直到千代啊，我要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这么多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也看见神是信实的啊，我们遵行神的话来在我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我们听从神的话，我们就必然蒙福。 啊。那耶稣在地上作为救主啊，他道成肉身，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孝顺父母的榜样啊。12岁的耶稣啊，在圣殿里面学习律法，然后父母这个约瑟和玛利亚来找他，两个父母都很生气啊，他说我们带你出来，你现在找不见你了，我们多着急呀 啊。然后这耶稣说什么？岂不知我当在我父家里吗？啊，我在我圣殿里面明白神的律法之子嘛，12岁可以来学习律法了，可以学习神的道了啊。那他知道母亲的这个爱他的心，回去他以后回到家就听从他们的话啊，所以神叫他这个身量、智慧都长长啊，成长起来啊，来成为天父的所爱的那个儿子啊，神所爱的神的爱子啊。那到他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啊，玛利亚非常的难过，生养他的10月怀胎生下来把他养大，最后看到我的儿子这么苦，被别人打，被别人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羞辱，你知道作为一个母亲他的心呐、啊、多难过呀啊。但耶稣看到妈妈在十字架下哭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疼痛，他先看到母亲，然后把他托付给他的门徒，最信任的门徒约翰在他身边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啊，看你的母亲啊，把他的母亲给安顿他的晚年。我要完成天父的使命，如今我要离开世界，要舍命流血牺牲，但是我的肉身的母亲，我要顾念他啊，没有把他托付给自己肉身的弟弟啊，说我家里头我剩还有4个儿子呢，我走了不要紧，你还有4个可以孝顺你啊，他把他托付给他最爱的门徒啊，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这就是真的看见神要顾念我们啊，神顾念我，不仅顾念我们小，也顾念我们老啊，也顾念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神都要倾覆在我们中间啊。上帝给我们的吩咐不是要我们受局限，而是要更多的祝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感谢主啊，借着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条带应许的诫命，唯一的一条，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得福的途径。今天这个世界要想蒙恩得救，要想在神的面前更多的得到神的祝福，不但我们每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要好好的敬畏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听从神的话，这是我们得福的源头啊，让祝福临到我们的家啊，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啊！感谢神的恩典啊，感谢神的同在啊，他愿意赐福给我们，也让我们在神面前啊领受，也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改变，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得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和睦，使我们能够成为荣神益人的啊神的儿女啊，蒙神喜爱的儿女啊，不但我们自己要做神的喜爱的儿女，也盼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啊，代世代相传下去，都成为神所喜爱的儿女啊！感谢主，神的话不会废弃，耶稣来了都已经成全了，今天我们也领受了，也要好好的去照着神的话去遵行，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能凡事都能做啊！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厚恩啊，大爱啊，你在我们生命中要不但赐给我们生命，也要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加的丰盛。主，我们祈求借着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话，所领受的这个信息，主啊，我们盼望你真的能够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慰，因为一切的保障都是从神而来，一切的祝福的源头也在于你。主啊，求主继续的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动工，借着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明白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福乐之中，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愿神听我们的祷告，也倾覆在我们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